大家好，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22到2827号。这一讲的内容呢非常单一，我们就看《天主经》的第二个祈祷意象：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们首先看第一条2822号，我们天父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提摩太前书》2:34和对你们寒忍，不愿任何人丧亡，不得了后书3:9他的那条诫命，即综合一切其他诫命并为我们宣示他全部旨意的诫命，就是你们应当彼此相亲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那我们看这个2822条哈，在介绍天主经的第三个祈祷意象的时候，因为我们上一次看了就是愿你的国来临的那个第二个祈祷意象，那么这一次排在这个国之后的首一个意象就是天主的旨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从这个2822号所提出的内容里面，我们很容易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就是这个区分是这样的，那就是当我们讨论天主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天主的旨意是愿意众人都得救。可是呢，当我们在讨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天主的旨意呢是让我们相亲相爱。所以呢，这一层关系呢，我们在这儿呢要把它捋清。那单看呢要表达哪一层关系，那么所以呢它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含义呢有着些许的差别。可是呢这个差别的背后啊，也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看这个2823，他已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预定的爱的计划，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做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的旨意的计划实行万事者早已预定了的，厄弗所人书1:9-11。因此我们恳切祈求这爱的计划圆满在地上实现，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么经过这个2822这一条的这个准备和小的一个分辨，那么到了2823的时候，他开始正式切入到在这一个祈祷意象下要开始的这个主题。我们知道呢，从整个新约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基督呢将成为万有当中的万有。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当它结束的时候呢，它要透过耶稣基督归还到父的手里。那么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在新约里面有不少观点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基督是元首，基督是君王，基督呢是最后的那个中相等等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得出来呢，就是这个观点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天主父的那个计划。那么换句话说，那就是天父的这个旨意。所以呢，我们祈求天主让在地上所实行的这一切能够像在天上所实行那样的圆满。因为当我们看这个天主的旨意在天上实行的情况的时候呢，都是100%的被履行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而且呢常常是在一个这个现实当中，也就是说被履行了的现实当中。那可是呢，当我们看这个地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却未必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在地上呢有一个重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呢就是有意志的这个人。那么这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愿意去履行天主的旨意，也不是每一个都愿意去履行天主旨意的人呢到最后他真的去履行了天主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在祈祷意象上这一点就被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天上被完成了的天主的旨意和正被完成了天主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将作为天主的旨意在地上被完成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要朝着这样的一个指标去发展。那么意思就是呢，天主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被所有的人所完成。所以这个祈祷的重点呢是在后者身上，也就是说天主的旨意在地上完成的这个情况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是呢在天上这一块呢事实上呢已经没有再被改善的空间了。我们看这个2824，基督因他人性意志一次而永远圆满地实现了父的旨意。耶稣进入人世时，他对父说：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 希伯来人书十章七节，圣咏四十篇七节，只有耶稣能说我常做他喜悦的事，若望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在山园祈祷中，他完全服从父的旨意，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为了这个缘故，基督按照天主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而交付了自己。加拉太人书一章四节。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祭献，得到了圣化。希伯来人书十章十节。我们看这个二八二四这一条的时候呢，他特别交代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耶稣他显示出他到处都按着天父的旨意去行事，最后呢，他也按着天父的这个旨意呢完成了一切。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讲，在耶稣身上，服从父的旨意就是他全部生命的最高指向，没有之一，就是最高的这个指向。那么这里呢，我们看，我们知道呢，这个服从呢，它是来自人的这个意志，在耶稣人性的意志的这个选择上呢，他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那么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鲜明。当我们仔细看一眼，在这个二八二四这一条里面所引用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只有一处啊是圣咏第四十篇哈，剩下其他的都是新约的这个部分。在新约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它基本上分成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是福音。我们知道呢，福音呢常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它直接给我们记载的是耶稣的言和行。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宗徒的书信，或者是来自保禄的，或者是来自其他的，就是来自这个宗徒的这个书信。而宗徒的书信里面所体现的是关于耶稣基督对这个事项所做的一个反省，那么就稍有一点间接的这个含义。但是福音里面呢所显示出来的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记载。那么这显示呢，这个耶稣跟天主之间哈，就是子跟父之间有着一个何等亲密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看这一层关系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从啊这个子如何按照父的那个旨意去生活和去行事这样的一个特点看出来的。我们看这个2825，耶稣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希伯来人说五章八节，我们乃受造物，又是罪人，既已在基督内成为四子，更应学习服从。我们祈求天父以我们的意愿结合于他圣子的意愿，以奉行父的旨意，即他是世人获得永生的救恩计划。我们本身无此能力，但与耶稣合而为一，并借圣神的德能，我们就能够交出我们的自由意志，放在他的手中，并能够决定选择他圣子所常选择的，做父所喜悦的事。我们依附基督，就能够同他心神合一，从而实现他的旨意。如此，他的旨意将圆满实现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请你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怎样教我们谦逊。他要我们知道，修德不仅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更要依靠天主的恩宠。因此他命令每一位信友要为普世祈祷，因为他不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我和你们身上，却说在普世人间，使人间清除谬误，使真理盛行，使恶习革除，使美德兴旺，使尘世不再异于天象。我们看这个2825，那就是在这个耶稣去按照父的旨意去完全施行的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其实为耶稣的这个人性呢，他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物，那就是服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服从啊，它其实是显示了一个人他在内在上他的意志呢被交托在一位比他更高更值得信赖的那一位的这个手里。所以耶稣呢就是这样做的。希伯来人书更是借着这个观点，他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那我们跟天父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不是也有着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呢？因为一方面呢，我们愿意跟圣子，也就是跟耶稣基督呢，有着一个真实的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好能使我们呢奉行天父的旨意。因为在天父的旨意里面呢，其实所指向的那个最终的是什么，是使世人得救的永生的计划。那也就是说最后呢是天主的这个全盘旨意的那个实现。可是呢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要激发我们的动能，要使我们自己的不断的去朝向它。那么就本性上来讲啊，我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在具体的步骤上，我们需要和耶稣进行合而为一，并且要靠着圣神的这个德能，才能把我们自由的意志交出。就是一个人呢想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一点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深深的一个经历。就好似是当我们众人合作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一个人想把自己的意见放下，那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实行天父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可能会比那个合作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合作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和我们就是大概相等或者是相类似的这个人，但是天主啊，无论从智慧啊、能力啊各方面都远远高于我们，并且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下的存在。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有限的这个能力、有限的这一切放在天主的手里面相比呢，会稍微容易一点。你如果能够看出这个差异背后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你只有透过信德你才能够发现，否则的话你也无法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下面呢是两个引用。第一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奥利镇，那就是他强调呢我们要依附基督，也就是跟基督结合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才能够心神合一的去让天父的旨意呢在人间呢实现，如同在天上。那么第二个引用呢是来自圣金口若望，他跟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意思呢是一致的，就是耶稣呢他教给我们这个该如何的去度一个谦逊的生活。那么当天主的旨意呢，我们求让天主的旨意在人间奉行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们没有求就是愿你的旨意奉行在我和你，也就是说在只是在人身上，他确实说在普世人间。这个祈祷词原文是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这里说的是人间。那么其实呢人间的这里面所包括的这个含义呢就更加的宽广了。为什么？因为人间呢它指的是除了天上的这个事物之外的整个世界，所以你看它包括的这个范围呢是非常的这个宽泛的。我们看这个2826，借着祈祷我们才能辨认什么是天主的旨意。
罗马人书12:2，厄弗所人书5:17，
和获得成形天主圣意的恒心，希伯来人书10:36。耶稣教导我们进入天国不靠空话，而靠成形我们在天之父的旨意，马窦福音7:21。2826号的特别强调呢，我们需要借着祈祷呢去分辨，就是当呢我们能够去认真的执行天主旨意的时候，他之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分辨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旨意，这个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有些人说那我分不清，我只是这么稀里糊涂，那不行。为什么？因为当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就无法确认你做的是不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呢在这个2826条里面他特别提到呢，当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祈祷让天主帮助我们去分辨。为什么？因为啊，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众多的诱惑，这些诱惑呢使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容易的去分辨。所以呢这个分辨呢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今天生活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你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你要知道分辨它的真和假呀？你去买一个鸡蛋，你不也要知道什么是真鸡蛋什么是假鸡蛋呢？那如果你买回来的是一颗假鸡蛋，那你不就是受骗了吗？对不对？但是你花的是真鸡蛋的钱。所以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懂得这个分辨，这在任何社会里面呢都是需要的，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显得尤为迫切。所以呢要想完成天主的旨意呢，之前呢必须有这个分辨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人的旨意，什么是这个来自魔鬼的东西，什么是来自世俗的这个产物，这个我们都要分清。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呢才能够啊去圆满的实行天主的旨意。我们看这个2827，天主父听成形他旨意的人，若望福音9:31， 这正是教会因上帝的名祈祷的力量，尤见于感恩祭。教会的祈祷是与至圣天主之母以及诸圣代祷的共荣，他们只求成行天主的圣意，因而博得主的欢心。我们可以不损真理的而把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译成在教会内如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内，在已许配给基督的新娘教会身上，如同在已完成天父旨意的新郎身上。我们看最后这一条227，路望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天主福听成行他旨意的人。那这显示出啊，教会呢因着天主之名向天主就是带领他的全部会众向天主所做的那个祈祷的那个力量啊，这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公共的祈祷。那么这个公共的这个祈祷呢，在感恩祭里面，也就是在弥撒里面被充分的和完美的体现了出来。所以在感恩祭里面你看呢，在那个祈祷词里面常常是显示出愿这一整个教会呢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因为教会呢是在耶稣基督所建立啊，是在天主圣神的这个引领，耶稣基督的头的带领之下走向这个圆满。那所以呢，实践天主的旨意呢是教会生活的这个核心。最后这句话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教会的那个祈祷哈，当然在感恩祭里面也包括这样的一个层面。那么除了在感恩祭之外呢，教会的这个祈祷也包括跟天主之母跟诸圣，那也就是说在天上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共荣，能够去祈求教会所做的一切呢都符合天主的圣意，同时呢也能够博得他的欢心，这个是常常是重要的。那么最后呢他又引用了这个圣奥斯定的这样的一段注释。那我们看这段注释的这个时候呢，他强调整个教会呢就是我们在实行我们爱德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实践天主旨意的这个时候，就是愿意去完成天主旨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首先去实行天主的旨意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们不能啊把世界跟教会呢简单的放在一个这个平行线上，就是或者是放在一个直线上面，就是好像是没有先没有后一样。所以按照圣奥斯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教会呢应该是处在我们执行天主旨意的这个前列。那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实行爱德的话呢，我们最好是可以选择先在教会内去实行这一份爱德，那么这个是显得更加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在原则当中的一个原则。这就是奥斯定的这句话这个含义。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